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到了周一了，我们又要开始新一周的擦亮心窗话题讨论了。
那这一周呢，我们就一起来谈一谈偷窃这个话题。
好像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啊，这个偷窃呢始终算是一种比较令人羞耻的事情，
很不光彩。
对对对，所以这一次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这个话题的讨论呢，听众朋友回应的也不是特别多的。
哦，不是很敢把自己过去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情暴露出来。
也有可能是一种就是大家还对这个偷窃的概念没有很清晰的定义，所以呢也不知道自己过去是否有过类似于偷窃的行为啊。
嗯，也许是。那我们来听听喜乐这位朋友他是怎么定义偷窃的啊。
嗯，
他说偷盗就是把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没经过别人同意私自拿来了。
嗯，这样的观念基本上应该是属于大众的一个普遍的认知了，
啊，
是吧？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既然说把偷窃拿来当成一个话题讨论，那一定是不简单的。所以呢在我们今天的擦亮心窗当中啊，就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公务私用的问题。
嗯，
大家聊的时候就发现，如果仔细追究的话，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偷窃行为的。
哦，那好像听起来挺可怕的，我们可能都有涉及到这一方面呢。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究竟还有哪些的行为也算作是偷窃呢。
那擦亮心窗之后会有李诺冰燕为您带来的快乐星期一。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来，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哒风景。
嗨，大家好，我是 Paul。
你们好，我是 Joyce。
大家好，我是 Emily。
我小的时候听到一个相声，觉得当时觉得很好笑，那个故事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有个妈妈教育小孩子，从小教育他就是说啊，是你的东西你一定要拿到手上，你要是不争取的话你可能就一无所得。比如说外面地上掉了一分钱，你捡起来，捡起来以后怎么办呢？揣兜里头拿回家，不要交给那个警察叔叔，你交给他就是他的了啊。因为这个既然是你捡到的，那就是你的，你要拿回家。小孩就记住了。然后呢有一天呢跑到家里来讲，哎呀妈妈妈妈，我捡了一块煤，一个煤渣子啊。哎，妈妈讲，哎好孩子。然后过了一会儿呢，把一个整块煤搬回来了，哎我捡了一块煤，我捡了一整块煤。妈妈说，哎好孩子。再过一会儿讲，妈妈我捡了个煤油炉子，哎搬回家了啊。妈妈还说，你是个好孩子。哎，再过一会儿呢，对面那个王大爷来了，哎我们家放到那个煤油炉子哪里去了？然后妈妈就说，哎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妈妈并没有讲那个小孩这个事情是偷窃，而且妈妈就把那个炉子藏起来用了。这个小孩的观点中就认为这样的事情是捡不是偷，因为并不是说我到人家里去拿。而这里就谈到一个偷窃的概念问题。实际上真正的偷窃，我们讲不谈法律的偷窃啊，只谈偷窃这个本身的概念，没有经过物主的允许拿走一件东西就是偷窃。
记得我小的时候4岁的时候哈，有这么一件事情啊，我和邻居的老奶奶关系非常好，他们很喜欢我。然后老奶奶呢很喜欢做针线活，她就有两个篮子，每个篮子里都装了就是分门别类装了不同的纽扣。然后我在他家玩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纽扣非常漂亮哈。然后老奶奶看我喜欢，那他就给了我一粒。那么这是他知道的。 然后呢，那天我回家以后呢，我妈妈就从我口袋里翻出了两粒纽扣。我妈妈就问我说，这纽扣是哪里来的？我说是老奶奶给我的。后来我妈妈当时比较重视这个问题，她就去问那个奶奶。后来那奶奶就说，这粒扣子我知道，是我看她喜欢，我让她拿的。后来我妈妈知道以后，就回来再问我一遍。她说，这两粒扣子都是老奶奶给你的吗？我就说实话，我说有一粒是老奶奶给我，还有一粒确实不是。我妈妈就说，你知道吗？你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她说，因为那一粒扣子你没有经过就是老奶奶同意你就拿了，所以这是偷窃的行为。而且我记得这是我妈妈第一次，就是她就说今天吃完饭以后，我们要打手心。她说你哪一只手拿着这粒扣子，我就要打你哪只手。她说，那么我当时就很不理解哈，但是我长大以后非常非常感谢我妈妈给我的这第一次的体罚，因为这让我永远记住了，原来这是一个偷窃的行为。
我姐姐比我大很多，当她已经工作的时候呢，我还是个读书的孩子。然后我记得她那时候跟我讲，妹妹你需要什么文具你尽管跟姐姐说，要什么姐姐都可以给你拿回来。哎，我那时候觉得哇，姐姐真是啊。然后我要铅笔能拿铅笔，那个时候拿很好的那种计算器啊也拿回来了，我都不知道姐姐从哪拿的。然后有一次呢，我才知道她跟我说是单位的各种各样的办公用品都有的，所以的话她就从那儿只要我想要的都从办公场所拿到。后来等到我现在成人以后，我现在才知道意识到原来这种行为真的是一种偷窃行为，而且很多人都从办公室来拿这种东西，认为都是无所谓的。
其实说起来实在是的，包括我们用办公室的仪器来复印或是来打印自己的东西，其实想一想这些真的其实都是一些偷窃的行为哈。
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相对而言西方就要好得多。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来到加拿大以后，开始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加拿大本来在我们印象中是个很福利很好的地方，而且也知道这里的税收很高，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的是，加拿大的税收制度是建立在个人自己报税前提上的，也就是说你每年应该交多少税应该是取决于你自己报的情况。比如说这里有一个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叫 self employer， 就是说你是一个自雇职业者，如果是这样的话，比如说你开了一个小的商店或者说做了一个小生意，那样的话你家里面买的车子可以被认为是做生意的用途。如果你要是把它这样看的话，你那个汽车的所有的油费都可以退税的。但是这里的很多加拿大人，他们的做法可能很多华人很难理解。他买了一个车子以后，他如果是真的是开车到公司去，这个钱他就把它作为business 投入。如果他要是开车上街买菜，他就老老实实的说那个是自己的家庭花费。这在中国人看来可能很难理解，在财务上专门有一个业务，这里叫做避税。也就是说财会师可以帮助你的个人用户来设计，让你的个人收入中的一部分钱可以不违法的情况下拿到一笔退税，这就叫避税。那这种事情算不算偷窃呢？在很多加拿大人的心目中，这就是盗用国家的资产。
我以前在出国以前，我在国内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出国培训的一个学校上过学。当时我记得我们老师非常喜欢讲笑话哈，那么在大家学累的时候呢，他就在课堂上讲，他说你们知道吗，美国人很蠢的，说就举例说吧，他说你们知道中国人有多智慧吗？他说圣诞的时候哈，中国人呢就去买电器，买了电器呢，他说那个外国人他有一项规定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假如你在一个月之内你买完一样东西 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就去退回去。那么退回去呢，实际上你在进一步调查呢，是经过退回去的，尤其是这些大的这些音箱啊、音响啊这些系统哈、啊、他们退回去以后，他们一定是会降价的。那么说中国人呢就非常聪明，他们呢就先把全新的这个电器音响设备买回来，然后享受了一个来月，然后呢完全退回去，理由就是 I don't like it。 退回去以后呢，然后他们就天天派别人去，就是盯着那家店，然后看他等着哪天再打折的时候，因为他退回去的东西他几乎要降半价，所以最终呢，这同样一个人呢就会一直到打折的时候呢，就再把这个同一套东西再买回来。所以说你看着中国人多聪明啊，就是能够把同一套电器用一半的价钱就崭新的就买回家来哈。还有一个例子说美国人有多蠢，说美国人呢办信用卡呢，他是第一张信用卡是不用钱的，但是假如你丢了那张信用卡，你再重新再办一张信用卡的时候呢，是要交$5的。那么说美国人他就是脑子不转圈哈，说特别蠢，说他说你丢了一张信用卡，你不要那个不就行了吗？你重新就是另外开个，你就新开户，你办一个信用卡不就完了吗？你干嘛要交那$5呢？那么当时大家同学都哈哈哈就大笑哈。但是我觉得我来了以后我发现实际上实在是是冤枉了人家美国人哈。我觉得这是一个信誉的问题，这实在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他们并不是不懂这些理由，但是这为什么西方的国家可以做到，就是一套电器它如果你不喜欢你就退回去，然后它打折，其实这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下的，是所有人都诚实的前提下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而且这种信誉的循环呢、啊，是一种非常良好良性的循环。在这一边读大学啊，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呢，就觉得喜欢在网上找些资源，把它弄下来 copy paste， 然后粘贴上去就当做论文教了。我记得有一次教这个课程论文的时候，老师教授把我找过去，他跟我说 ：“Emily， 你说的这个东西啊，正好是我知道的，很遗憾啊，但是呢，好像没有看到你打引号啊。我想问一问，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的呢，还是你从哪里看到的？”很委婉地跟我说了，我说是我自己的呀，这个东西是我在网上找到了以后呢，对比了以后，加上了我的理解，我就组成了我自己的。然后教授跟我说，如果是网上找到的，那就是人家的；如果是你的，你就写清楚，哪一部分是你的，哪一部分是人家的。我说如果仅仅是一个概念的话，他马上教授跟我说，就是一个概念，请你也打个引号，告诉我是从哪个网站得到的啊。我当时觉得哇，何必有这么斤斤计较呢？但是后来他跟我说，这里的学术要求的这种学术的严谨和诚实度啊，和学术上的剽窃，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谈到的，如果您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会用一个每天从你公司里把办公用品背回家的员工吗？花不了一个月，办公室都会空掉的啊。如果你是一个教授，你能信得过一个学生都是，甚至于哪天在从网上把你的文章都能剽窃下来的学生吗？如果你是一个女孩子，你能信得过每天跟你在说谎话的男朋友，你能嫁给他吗？其实拿什么东西，我们表面上看是一件小东西，拿了一个笔啊，剽窃了一个小单词啊，好像都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实际上在这背后啊，别人对你的信誉程度已经破坏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很大的损失啊。
是的，所以现在这个偷窃的范围实在是非常广泛的。我们刚刚所举的信用卡、电器这些例子是在信誉上偷窃。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南方有一个大学的一位年轻的博士生导师郑教授，他一路的真的事业非常成功，那当然是因为他建立在他有大量的这些论文呐、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但是后来有人就是爆出来说，他的博士论文80%都原班照抄就是北京某一所高校的一位学者的论文。那么这种现象真的值得我们深思哈。 还有比如说社会上很多人逃票，比如说逃火车票、逃汽车票，其实这都是一些偷窃的行为。如果我们从这些小事情，如果我们不做起，如果社会不来重视这些，那么发展到将来就是真的小偷小摸，或许将来会酿成抢劫大偷。那么所以现在在教育上，你们觉得真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这些问题哈？
我也是觉得真的很羞愧啊，因为我们来这边以后呢，常常出去玩啊，我和先生老是要找那个 parking 的地方来停车，但是有些地方有绿牌子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收费的。有时候我们去市中心去玩的时候呢，一停啊就是好几块钱，觉得好心疼啊。所以的话，我们常常先把车趴进去，停进到里面以后，四周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比较安全啊，然后再离开。然后心里想着，只要幸运的话，我们就可以不交钱了。好像在这方面呢，我们有所谓的幸运，都从来没有被罚过款啊，也没有被人发现过。但是这种不平安啊，一直都是让我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惭愧。所以的话，每次尽管我都是跟先生原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今天真的很感谢啊，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哦，原来这样子，该交费的那个停车的地方不交费，其实也是一种偷窃。当然了，我觉得还有一个例子，就想到了我偷看我先生的邮件，我觉得这个常常有时候是觉得哎呀，一家人没有关系了，先生嘛，有什么事情当然我要好好的严密监控一下了，所以的话防微杜渐了，有些事情，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很不安哦。有一次呢，我还把密码记错了，然后没有输入进去，然后还很生气的跟我先生说，你怎么把信箱的密码都改了？然后我先生很奇怪的说，难道你还去看过我的邮件吗？哎呦，我那一下觉得很尴尬呀。其实对于家人最亲近的人之间来说，这些保护个人的隐私和探访好奇别人的隐私，这些都是一种偷窃。我觉得
偷窃有一种偷窃，可能我以前尤其是没有意识到，就是朋友之间的信任。比如说啊，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当他遇到一件难事的时候，他可能会跟你讲一讲，分享分享，当然你听来可能就是牢骚而已，他讲了以后他就开心了，这件事情很快就过去了，他就忘掉这件事情了。但是这件事情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可能会很无意的跟别人讲起来，那这件事情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偷窃，因为只要那当事人没有允许你把这件事情向别人讲，你不管是有意的好无意的好跟别人讲，这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偷窃，而且这是一种信任的偷窃。这个朋友一旦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他就不会再跟你分享，慢慢的你就会觉得你跟周围的人很难有很深层次的沟通。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你在别人心目中的那种信任感打了折扣。
其实我来西方以后也是更加体会学会了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很多的隐私，比如说像年龄啊，或是就是这些是大家都是比较忌讳问的。那么我现在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哈，然后我现在发现实际上这也是对别人隐私的一种尊重。其实有时候朋友之间吧真的很关系很亲密哈，但是我现在发现我来到这里我也学会了，就是真的再好的朋友，如果他不主动的来告诉我任何的事情，我就不会去主动的去问他，因为我想这是对别人隐私的尊重。要小心不要偷窃到别人的隐私。
当亚当夏娃选择偷尝善恶树的经过，罪恶就悄悄进入了人类的心中，各样的罪孽带来许许多多苦痛，经上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我所愿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忍的恶却制服了我，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善恶之间是何等大的征战，在我里面没有良善，靠着耶稣我放下罪的重担，我的内心现在是何等大的挣扎，有一个声音对我说，别听神的话，顺服只会剥夺你快乐大学生涯，但我知这一切都是撒旦编的谎话。
请你来谈谈你的理想或心愿实现时具体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很多年前呢，当我还年轻的时候，特别想有一个家，曾经对着万家灯火，我默默地在心里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有一个自己的家。后来呢，我就终于有了。当我拿到自己家的新房的钥匙，站在自家的窗前的时候，我大声地对自己说，这是我的天堂。大概我想梦想的实现就是这种感觉吧。
我有实现过的梦想，当然也有未完成的梦想。比如几年前曾经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在书店里面工作，那其实当时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想法，没有想到两年之后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到书店里面工作。那对于梦想成真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挺高兴的，因为我觉得有梦想，然后这种梦想是自己喜欢的又能够实现的，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高兴的了。
我有很多理想都已经一一的实现。在读小学的时候，我想长大了当售货员，高中毕业的第一份兼职就是售货员。读高中的时候，我不想再做售货员了，我想做节目主持人。上班一年多以后，我就成了节目主持人。那么做了节目主持人之后，我又不想做节目主持人了，我想做报刊编辑吧。那么接下来的一份工作就是一个我们公司内部刊物的编辑。当着一个个理想实现之后，我又有一个理想诞生了，这个理想就是服侍上帝。那么要怎么服侍上帝呢？我希望可以来到良友电台服侍上帝。这个理想又实现了。当这个理想实现的时候，我的兴奋无可比拟，真的是手舞足蹈地跳起来了。此前我所经历的理想的实现都没有这次理想的实现让我更开心更有盼望。
梦圈，
梦圈，
呆滞，
呆滞，
迷茫，
迷茫，
兴奋，
兴奋，
狂欢，
狂欢，疲倦，
疲倦。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不要再循环，不要再挣扎，
来听快乐星期一，摆脱沉闷，甩掉消极，向着棒棒哒的生命出发。
理想或者是心愿实现的时候肯定是开心的啦，很有成就感呐、
确实是这样子啊。前段时间我看过一句话，他说这一秒不放弃，下一秒就有奇迹。后来我查了一下，发现这是一本书的书名啊，其实我也没有读过的
啊。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也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谈理想谈心愿嘛，那其实在我们实现理想或者说追求我们心愿达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坚持，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那种不放弃的那种精神。
当然要有理想成就的快乐，首先得要有那个理想才对。就像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他说的，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首先得有那个梦想，有那个理想才行。
当然我们这个栏目叫做快乐星期一，所以呢并不是理想星期一，也不是心愿星期一哈。那么理想心愿跟快乐有什么区别？其实刚刚冰燕已经点题了，就是当我们理想或者说心愿实现的那个时候呢，我们不仅仅只是收获了我们好像梦寐以求的东西，同时也会收获那个喜悦，那个快乐的那种感受的。
对，其实有理想有梦想某种程度呢是给我们一种方向，一个动力。如果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话呢，我们有力气也没地方使。就是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面去努力。
确实，
当然李诺刚刚提到那句话呢也很重要，有了梦想要去坚持，这个才有可能成功。
其实我也想到，你看当下社会当中啊，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多的这个年轻人呢，会有一种这个佛系的生活的形态哈，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聊过，
是因为受挫折太多了吗？
说心里话，我也具体也没有就是感受过这种，但是我是觉得说，之所以人们会想要去选择这种佛系的这种状态呢，我觉得跟我们是否是缺乏这种生活的目标这种阶段性的这种理想可能是有关系的。
嗯，
就是我也想到之前那个有人做过一个比喻，他说人生好像一场马拉松
啊，
那么它是一个长途的这样的一个跋涉的过程。
是，
但是呢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无论是我们长大成人成年或者说我们结婚进入一个新的家庭的生活，事业上有什么进展，其实都是马拉松这个过程当中一段一段的小目标。
也就是说把这个大目标化成小目标，把大理想化成分段的一些小理想。
之所以我觉得我也很认可这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说人生我们要活得很丰盛，包括我们节目说这个生命棒棒哒，怎么样是棒棒哒呢？
嗯，
它可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又或者说我们能够想到那些人生活得很丰盛的人，他们能够取得非凡的成就。
嗯，
但是你说我们一开始就想我将来我要实现什么样的理想，或者说成就什么样的人生，好像有一点人家说叫那个好高骛远嘛，对吧？
嗯，
所以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工作方面，适当的去设定阶段性的或大或小的目标，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不在于说我们怎么样去实现最终理想，而是在于说当我们就是能够去设定或者说规划我们生活啊工作上面的小目标小理想小心愿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很容易收获到更多的快乐的。
嗯，确实啊，当我们去实现一些小理想小目标的时候呢，就会带来快乐和满足感。
嗯，
而这些小小的快乐和满足感也会促使我们继续前行，去实现更大的目标。
没错。
我就想到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脚踏实地嘛，也确实是这样的。
嗯，
我们可以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那我们也要脚踏实地的把眼前的这件小事情做好。
对，
大事也是由小事情累积而成的嘛。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当我们真的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且呢为之努力的时候呢，这个坚持的过程就会变得很充实了。
嗯，
所以我们其实如果说你仔细的去感受，如果我们身边会有一些年轻人，他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不知道后天要做什么，甚至不知道下一个小时要做什么的时候呢，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状态就是很迷茫很放松的。那这种的放松啊，从某种角度它其实是可以说是对生命不负责任，就是有点荒废的意思了。
嗯，
所以我们通过设定目标把自己充实起来，那么这个充实的起来的时候呢，对于有些朋友来讲可能是很紧绷的一个状态，就这种感觉，整个紧绷的感觉呢让我们比较专注，以至于呢可能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琐碎的小的东西小的问题或者一些负面的情绪就不会过多的影响我们。
嗯，所以如果说有一段时间感觉不快乐，也不妨试一试给自己设定一些小目标小理想，当我们达到的时候也去感受一下那种目标成就的快乐。
嗯，当然最后还是温馨提示一下，无论是理想也好啊心愿也罢，刚刚我们也说了，务必要量力而行，切勿好高骛远。
那听完今天的这个生命棒棒哒节目关于偷窃的话题讨论，还有李诺冰燕为您带来的快乐星期一，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思考吗？也期待您能够跟我们来分享。
嗯，那当然我们也一起来期待明天的这个生命棒棒哒，明天我们会继续擦亮心窗有关于偷窃这个话题的讨论。
另外还有李诺为您带来的心情手记影像记忆，在看了突破这部电影之后的一些感受。
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从